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新闻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我们是直播节目，欢迎您发送短信到号码961961这六个数字来和我们互动，分享您的观点。首先呢，为大家播报一个邓梅刚刚看到的特别有意思的消息，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川普呢在台上是公开向他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道歉，说呢都是 Melody惹的祸，这是发生什么了呢？哈，那么5月6号呢，美国总统川普啊，在周三的一场公开活动中，就罕见的他就在台上向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公开道歉，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知道我们在用手机的时候输入一个单词，有的时候呢，这个单词就会自动把你输入的他认为不对哈，他就给你改了。那么其实起因也是因为手机的这个自动公正功能啊，他就长期啊把川普的这个梅拉尼亚改成 Melody。所以我们看到川普呢就在讲台上就摊开双手啊，面向台下的梅拉尼亚带着自嘲的笑容说，亲爱的，对不起，这件事情呢已经折磨我很久了。接着呢川普就解释说，因为自己打字速度太快了，从来不校对，每次他输入梅拉尼亚的时候呢，手机就是自动的纠正成Melody。 那么当然后来呢，这些发错的信息呢他就被媒体给截获了哈，迅速的就被放大成，哎，川普连自己妻子的名字都记不住了，认知能力下降了，这样的负面新闻，而且呢居然还是一波猛烈的攻击哈。那么面对媒体的这个看起来真的很有点像穷追猛打的那么个意思哈，川普最终呢他就把那个军方技术人员叫到身边，当众向你说，来来来，快点了，把这个鬼东西给我改掉，你们是要害死我了。那么这番自嘲式的回应呢就让全场大笑，然后原本呢媒体塑造成严重失误的这个事件，瞬间呢我们看到变成一个夫妻间的一个温馨的有意思的小趣事。梅拉尼亚在台下就微笑着摇摇头，现场的气氛呢也是看起来很融洽哈。那么这个事件呢也是被视为是川普典型的自嘲解围的风格，他就把媒体试图用来打造他这个形象的失误转化成展现他真实人性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呢有批评者是这么说的，说这再次凸显了有一些媒体习惯的把对手的口误啊或者是技术失误无限上调，甚至呢就是让解读就是用它来误解哈，就是误解他的领导力。那么川普呢经常是用幽默还有常识轻松去化解。截至目前呢，白宫还没有证实说川普的私人手机到底有没有完成自动更正的调整，但是这段 Melody 道歉在社交媒体上是广为流传了，也是成为最近很受欢迎的这个政治幽默片段之一啊。大家怎么想这段，您觉得有没有意思？对于川普的这种处理事务的方式，您觉得是不是在情理之中？那么您认为啊，就是把这个名字打错了，他也没回应哈，夸夸就出去了，您认为是情理之中呢，还是说您觉得不能接受？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您认为情理之中可以接受啊，我们看到这个老头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就开始工作哈，如果您可以原谅也是情理之中，那么请选一；如果您认为这事儿绝不能容忍哈，那么请选二。欢迎您分享您的看法，我们看看大家他都是怎么想的。那么接下来呢再来分享一下关于 local 新闻的几个消息哈。首先呢就是苹果呢用 2.5 亿美元和解什么呢？ iPhone 用户很有可能一台手机会获得95美元的赔偿，但是要注意啊，不是每台 iPhone 手机呢，那么是什么样的呢？符合条件的。就是这起诉讼其实我们看到是在加州的北区联邦法院提起来的，原告呢他说苹果在推广新一代 iPhone 的时候啊，对 Siri 的人工智能能力进行了过度宣传，尤其是在2024年发布 iPhone 16系列的时候呢，当时苹果就重点强调，他说哎，这是一个增强版的 Siri 哈，它有 AI 功能，但是呢相关升级在随后较长的时间内啊，当时他说能实现，可是后来呢相关升级在随后较长的时间里他并没有兑现。也就是说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消费者呢就把苹果给告上去了。结果呢根据这个和解内容哈，苹果呢真的是赔偿了，赔偿范围是覆盖2024年6月到2025年3月期间，那么这九个月的时间哈，就是6到12对，九个月的时间，这么在美国销售的大约3700万台设备，包括 iPhone 16系列，还有呢，就是 iPhone 15 Pro Pro Max， iPhone 15 Pro Max。 那么大家如果是在这个期间购买的话呢，你就很有可能会收到这样的赔偿。那么赔偿机制呢，每台设备的持有者至少可以获得$25，最高呢可以获得$95，具体金额取决于最终申请人数还有资金分配的情况。后续呢，苹果会通过电子邮件或者邮寄的方式哈，通知用户，并且会告诉用户在指定的网站去提交索赔。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哈，这个事情看起来就是一次哦金额比较大的和解。可是我们看到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AI 功能它以前是一个营销卖点，现在呢就是你光卖不行，你还有法律责任，对不对？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很多大的科技公司啊，他们都在加速这个 AI 落地。那么企业在宣传和实际能力之间有些过度宣传呢，就会面临这样的窘境。那么毕竟这件事我们看到也是苹果哈，一个超级这样的大家也是比较信任的一个企业，所以呢大家就信得过他，你没有达到的话就会起诉你。那么这现在呢问题又来了哈，听众朋友，如果哈现金现如今，我们说的不是2024年2025年，我们说的是如今的2026年。再有一个，不管它是苹果也好，三星也好，或者什么比较大的公司，它在卖一个产品预售，他说这个功能啊我们马上就会上线。可是呢他花了大价钱去宣传，它的功能还没有上线，你会不会为他买单呢？有了这次事件，你会不会觉得后顾无忧的可以继续买单呢？欢迎您分享您的观点哈。如果您认为还是会非常勇敢的哈，相信他说的话去买这个，如果您需要的话就会买这个设备，那么请选一。如果您认为您可能一直要等到它这个功能落地才会为它买单，那么请选二。欢迎您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也来看看啊，如今大家的消费习惯它都是怎样的。再来看一个消息，是什么消息呢哈？就是我们知道啊，经常呢在湾区生活的人都知道说，哎，自家的树可能你不能随便砍哦。记得当梅在可能2010几年的时候刚刚来到湾区的时候哈，有些树呢就觉得非常碍眼也非常不方便哈。结果呢屋主就跟当梅说，这不能随便砍啊，在美国哪怕你自家门口的树哈，他你要想砍他都是违法的。但你说邓梅还问，那半夜偷偷摸摸的砍行吗？也不行哈，不行。而且其实有的房屋就是要求门前是必须要有棵树的。那我们来看看这发生了什么。在5月5号呢，在奥克兰市议会用5-3通过一个决议，他却对一名屋主开出了超过$91.5万的罚单。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名屋主啊，他在没有取得许可的情况下砍伐了自家地块里边的38棵树。好吧，38棵树。那么这件事件的特殊之处在于这被砍的树它不是普通树木，是受到保护树木条例保护的树种。大约30棵呢属于常青橡树。我们知道这一类树木呢在当地被视为是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呢对于城市绿化、生物多样性，注意了哈，生物多样性甚至防范野火它都有影响。那么市议员这个人叫做拉马钱德兰，他说是否多次警告，可是屋主呢仍然在2021到2022年期间持续砍伐，就属于明知违规仍然执行。所以也是出于这一点吧，那么这起案件呢就被定为是奥克兰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砍伐树件的这个事件之一，最终呢罚款金额创下了一个历史记录啊。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个决定也不是一次性通过的，是通过了多轮投票。在4月中旬的会议上呢，市议会也是一度陷入僵局，当时呢认为应该罚认为不应该罚，支持和反对是持平的，一直到这次会议呢最终是通过了。我们刚刚说其实几比几啊，5-3通过这个决议，$91.5万的罚单。哇，这是你可以换个房子了，对不对？在奥克兰小一点的房子哈。好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个新闻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在一些规则明确的地方，在自己家里做什么，是不是也应该是有边界的呢？那么听众朋友您怎么想？如果这是您的房产，哎，如果您觉得政府没有权利砍你的树你就要砍了，结果政府就是说罚你$100万，你会接受吗？还是说你压根儿就不会去砍算了，是吧？如果你认为你可能会和屋主一样，就是把这个树就是砍了，请选一。如果你认为可能呢，你 不会砍哈，就是像这个政策就妥协吧。那么秦选二，欢迎您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也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想的。好吧，那么还有一个消息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啊，加州呢是多代同堂这样的家庭一直在呈一个上升的趋势。那么这说明什么了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